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慷慨的捐赠，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的道能够占据我们的心，不是让迷乱的这种情感，没有拘束的情感，不属神的情感占据我们的心，让你的道清清楚楚的占据我们的心。因为你说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来祷告。是的主啊，只有你的道能够让我们成圣，所以孩子们就来到你面前，让求你掌管我们啊、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真正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道能够回转归向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哈。那么讲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做慷慨的捐赠。这个我想这个题目非常的实用，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慈善家吗？知道吗？哇哦！有人说是撒该。哦，撒该，因为他捐了一半，对吧？他碰到主耶稣，然后他很感动，然后他说：“主啊，我愿意捐出这个一半。”我们知道撒该是个税吏长，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内心有罪，他知道他的这个钱财在发家致富的时候来路不明，所以他愿意用捐钱来悔改啊。但是有人说不，捐一半钱财还不够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几乎把他生命当中所有的钱财都捐出来了。谁呢？就是那个近代的一个美国富豪叫洛克菲勒，听过没有？就是那个石油大亨哈。据说洛克菲勒捐了多少钱呢？他一生当中捐了5亿5千万美金，但是请注意，那是100年前的钱。5亿5千万美金换成今天的数字就是2000多亿美金，啊。所以他非常的，他是一个大慈善家，对不对？他有一句话的，他说：“我们只是上帝钱财的管家。”他是个基督徒啊，而且据说在他过世的时候呢，口袋里只剩几十块钱，不到100块钱，这是我听说的哈。所以这个有人说哇，这个就是洛克菲勒是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慈善家啊。不过我刚才听到大家有说谁是最伟大的慈善家？耶稣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是最伟大的慈善家？我的答案跟大家差不多哈，但是我说是天父，呵呵，啊，是吧？啊，对，哥罗西，那我给大家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哈。就第一个，哥罗西书1章19节说，一切丰盛都藏在基督里，对吧？所以世界上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然后呢，约翰福音3章16节就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别忘了，先是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然后当一切丰盛在他里面的时候，天父把这个一切丰盛的基督赐给你。所以是不是天父是最伟大的这个慈善家哈，对不对啊？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世界上这些伟大的慈善家为什么能够捐赠呢？或者说我这样问大家哈。当你碰到一个是非常伟大的慈善家，非常有名的慈善家，基督徒慈善家，你会不会对他肃然起敬？大部分人都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啊，他为什么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所以肃然起敬嘛，对不对？所以慷慨的捐赠，你们觉得容易还是难啊？
难。
其实我觉得应该，如果你仔细想，应该是难的，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来面对这个难题的。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慷慨的捐赠是怎么做到的，或者说它有什么特征呢？什么叫做慷慨的捐赠呢？我们到底借着什么才能够更慷慨的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主题哈。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好吧？好，请听神的话语哈。因为楼上比较吵，所以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啊，哥林多后书8章15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安着力量，而且是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仅照我们所向往的，更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也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心意已经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没有的、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足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感谢主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跳过去了，对吧？捐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就跳过去，好像保罗在做当时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讲道会讲到这个慷慨的捐助一共有七个特点。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在整个哥林多后书当中的地位。那我们上次讲完了哥林多后书一到七章的内容，是不是都讲完了你们还记得吗？讲了什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到七章很重要，因为我认为哥林多后书对基督徒的成熟的生命的成熟非常的宝贵一到七章讲了什么呢？是讲的是保罗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然后就要求哥林多人能够接纳他，对不对？接纳他和他的团队那么哥林多后书的主体部分，就除了那个序言和后面的结尾呢，你们读经的时候注意，就是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到七章是第一部分，八到九章是第二部分，然后十到十三章是第三部分，记住了吗？一到七章，八到九章，十到十三章这三部分分出来以后呢，你就知道我们在前面的时间，从今年开始，从前面的时间，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部分，保罗为他的这个使徒身份辩护，对不对？那么第三部分是什么呢？保罗也在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但是稍有不同的是，保罗是针对那些敌对他的人去辩护他的使徒身份的。不过有意思的事情，中间有一个夹了一个第二部分，就是八到九章这个第二部分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第八章到底讲什么呢？讲捐款，对不对？你就觉得很奇怪，你就觉得保罗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怎么突然间夹一个捐款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要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要解释一下他的背景因为有圣经学者就是认为哥林多后书是后来的人拼凑出来的，不是保罗写的，所以我在这边要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免得你在读一些解经书的时候被迷惑了其实有两个原因这个捐款这件事情放在哥林多后书当中是合宜的为什么呢？第一，捐款确有其事，是不是我们知道当时大概在罗马皇帝格老丢的那个统治期间耶路撒冷地区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以至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这些犹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变得非常的贫穷，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到朝不保夕的地步，但是非常的贫穷。所以这个保罗呢，他就有热心了，因为他是犹太人，对不对？而且他又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当他看到他的这个祖国，当他看到他的犹太同胞弟兄姐妹 受苦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就到他自己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去募捐。那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加拉太地区已经募捐了一些款项了，而且也在马其顿募捐了款项，对不对？那么哥林多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啊，我们也要参与，对不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6章1到4节其实有提到的，哦，哥林多人说我们也要参与，那么保罗说很好啊，那你们也捐吧，对不对？但是到哥林多后书写的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哥林多教会的捐款还没凑齐。所以不，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它是一件不太顺利的事情。 好，所以我们知道确有其事，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理所当然可以提一下这个捐款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啊。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看丁道尔解经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保罗为什么认为它是重要的，他提了几点哈，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没有太大关系，大家自己去看。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捐款这件事啊，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有关系。捐款这件事其实跟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很有关系的。你们还记得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吗？你谁记得？我讲过两个概念哈，一个叫做十架神学，一个叫做软弱之道，对不对？基督徒要认识十架神学，走上软弱之道，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一个主题。那么捐款跟这个主题有关系吗？大有关系。等我会讲到，如果你要慷慨的捐赠，就必须要背负十架，走一条软弱舍己的道路，才是一个真正慷慨的捐款。所以捐款这个部分八到九章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以后在读这个解经书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被那些现代学者迷惑了，说啊，这个后书是不是保罗写的，是后面人写的。这是保罗写的，这更准确的说是神圣灵借着保罗的口写下启示给我们的圣经，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慷慨的心来捐赠，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走一个软弱之道，大家明白吗？所以好，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上面讲写了就是中心思想，那慷慨舍命的主呼召我们慷慨的捐赠。那么整个的经文比较长，但是可以分成七部分，是讲了整个的这个慷慨捐赠的七个方面啊。等会儿就是对，这里有三个哈，因为写不下，因为后面还有四个。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慷慨的捐赠。慷慨捐赠的第一个特征是，慷慨的捐赠是以背起十字架为基础的，这个有点令人震撼啊！我们不信，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经文哈。我们来看，我们低头来看第八章的一到二节啊。你们手里有圣经哈，你们可以看八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的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其实他在马其顿宣教，对不对？我具体就不说了，因为上次应该是提过了哈。那么他在马其顿宣教，马其顿是位于希腊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根据圣经最起码有三个教会，所以叫马其顿众教会啊。哪三个教会呢？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亚教会还有比利亚教会。那这三个教会有个特征哦，当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保罗经受了很大的苦难，对吧？他甚至是差不多是逃到格林多去的，逃到雅典去的，是不是？所以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呢，因为当地的人很效忠罗马皇帝，所以至于这个地方传教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讲什么，他们在患难中受大的试炼，就是当时整个的那些教会受到严重的逼迫，对不对？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他们正在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他们正在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受苦啊，这些教会，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啊？同意哈。但是你看这些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些教会态度是什么，人有满足的快乐。这些教会啊，在苦难中会很快乐，快乐跟喜乐其实一回事哈，在这个翻译的问题哈，是喜乐的，而且还是满足的喜乐，对不对？哦，那这些教会在这个，那这说明什么呢？ 在这个患难中有满足喜乐，说明什么呢？他们很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我们可以说这些教会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为主受苦的教会，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好，请你们留意这个经文后面讲什么，非常重要。他们心里有满足的喜乐，愿意坚定的背起十字架，同时保罗说他们有一个实际行动被显出来了。什么实际行动呢？就是在极穷的时候，极穷之间，非常贫穷的时候，还格外的不是一般的显出他们乐捐、乐意捐助的厚恩，是不是？对吧？那么我请大家想一想啊，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你觉得他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愿意
不光是不愿意捐了，他不愿意付出，他要得着，是不是？
对啊。
当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最好是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对不对？
别人的乐捐，
得到别人的乐捐。哦，OK， 对，没错，对对，我都没想到这一点哈。最起码得到别人的同情，得到别人的安慰，对不对？但是，请问马其顿教会是什么态度？他们在受苦的时候，非但没有想到要得着，还想到要付出。是不是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神的教会，或跟从人跟从神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大家明白吗？啊，这个非常重要哈。为什么？因为我告诉大家，马其顿众教会在效法耶稣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在什么时候最痛苦？十字架上，对不对？他得着什么？没有。他付出什么？他乐意吗？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马其顿众教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得着，而是要付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应有的态度。这个跟正常人的罪人的态度正好是相反的，对吧？哦，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真理：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人，能够慷慨的捐助、捐赠，阿门，对不对？或者说，如果你想慷慨的捐赠，就必须要背起十字架。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慷慨的捐赠不难也，不难啦。哎，不过你明白是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问大家哈，如果一个人想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请问他想要舍去什么？
所有。
舍去他自己，就背十字架。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舍己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有背起十字架心智，他是舍己，把自己舍去，对不对？当一个人慷慨捐助的时候，他舍什么？
钱财。
舍钱。请问舍己容易还是舍钱容易？
舍己。舍钱。
对了，大家明白吗？你在 ICU 里面你就知道了，舍己不容易，舍钱容易。 ICU 一天20000块钱，对不对？你还要把自己的性命给救回来，是不是？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会不会慷慨的捐赠？他连自己都不在乎，他一定会慷慨捐赠。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慷慨捐赠难是吧？因为你们没有舍己的心，对不对？明白吗？啊，所以你看哈，这里保罗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保罗说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有个恩典。这什么恩典啊？我当时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恩典就是前面那节经文所说的他们的厚恩，不是，这两个是不同的恩。为什么不同恩呢？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典就是让他们受苦，为主受苦，有背十字架的心智，以至于他们可以活出上帝的慷慨乐捐的厚恩，明白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想慷慨的捐赠，你要背起十字架啊。不过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也自然就明白另外一个道理了。什么道理呢？那些享受生活却不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是无法慷慨乐捐的，同意吗？
同意。
为什么？因为享受生活的人，他的焦点在哪里？享受，对不对？他靠什么享受？那你总要用花钱嘛，你要有钱你才可以享受嘛，对不对？有钱就能享受今生。所以如果你想享受今生，你一定很看重钱。
对。
对不对？
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自己的哈，比如说大家知道我最近搬家了， 啊，我大概不知道几次举这个例子啊，反正搬家这个感触很深。你想改变生命就搬家去吧。搬家，我搬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那搬家总要买一些新的东西嘛。我搬去一个新房子，这个连窗帘什么都没有。然后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挺省钱的啊，我上京东网购啊，上京东网购哈。这个京东网购次数多了以后，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每次网购以后，他都给你优惠券，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捞了很多优惠券啊。然后他还问我你要不要成为会员啊，什么 Plus 会员。然后我算啊，我说哎，成为 Plus 会员挺合算的。然后呢，优惠券呢一大堆，对吧？又过期，所以呢要合理的使用，要这个优惠券，对。然后呢，我就每天都在。对，我就每天来优惠券怎么用？哎，今天省了2块钱哦，哎，后天省了3块钱哦，对不对？那在这个期间我还是有事情要干的，我要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呢，我平时会资助他一点啊，个人资助他一点。那我那次去的时候呢，我就在准备资助他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意念，哎呀，我觉得我拿不出那1000块钱，为什么？那1000块钱抵很多优惠券啊。不是吧？我突然间脑子就嘣一下子，哎，这1000块钱抵很多，我要攒多长时间，耗费多少的力气才能够攒下那1000块钱的优惠券啊？我就想要不500，对不对？后来想想说500，要不200，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就是当我发现当我在享受京东购物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乐意捐款的心受到极大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享受生活我认为是慷慨乐捐的死敌。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你今天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对你的物质生活非常在意，那么你这个人大概很难做出捐款的决定，因为你会很看重那个钱，因为那个钱就是你享受生活的来源，是吧？
对，
哎，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你仔细去看那些大慈善家，他们的生活比较简朴的，如果他们的生活不简朴，他们没有办法做慈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慷慨乐捐吗？你要把生活搞简单一点，你要把你的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降低一点，明白吧？因为慷慨乐捐的人，慷慨捐赠的人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否则他没有办法乐捐。不光是要把生活搞简单一点，而且更最好是要把背起十字架来为主受苦的心智，一旦你有了舍己的心智，你也就能慷慨的捐赠，是吧？好，这是这节经文的这段经文的第一点哈。好，第二点我们来看慷慨乐捐的慷慨捐赠的第二个特征，慷慨的捐赠就是尽心乐意和主动。我们来看第8章3到4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里提到三样东西，对吧？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尽力，第二个叫做乐意，第三个叫主动。哪里提到尽力呢？保罗说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啊，这什么意思啊？按着力量，就是说，如果你手里有1000块钱，对吧？其中900块钱是你的日常所需啊，那么你还剩100块钱，没有什么用的，对吧 ？OK， 那你说好，那我把这100块钱拿出来，就捐给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好，这是按着你的力量，因为你剩下那900块钱你已经有用了，你没有那900块钱，你的生活可能就会有问题哈。好，按着你的力量拿出100块钱，1000块拿出100块。啊，这是按着力量。那么什么叫过了力量呢？超过100块，哎，超过100块，比如说你拿500块出来，对不对？哎，你拿500块时候多了400块，请问那400块本来是要放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交电费的，对不对？可是你拿出来以后电费交不了，你怎么办？你要想办法补齐，对不对？或者降低你的生活成本，比如说白天就把冰箱关了，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主意还是什么好，反正就是要省电啊，要省电哈。对，空调不开，对，热死也不开，对，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过了力量。那什么叫尽力呢？尽力就是过了力量，就是把你 自己需要的钱都捐出去，明白吗？不是把你有余的捐出去，甚至会导致你自己的生活受到负面的影响，这叫做尽力。我尽力了，可是你手里还留着一些钱，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这叫尽力吗？这不叫尽力，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曾经夸奖过一个圣殿里面捐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记得吗？啊，然后他是怎么夸奖的？或者说他为什么夸奖？
因为他是
穷人家，哦，是不是因为他捐的钱多，对不对？啊，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是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个穷寡妇啊，过了力量，对不对？”哦，这个穷寡妇是尽力的。所以我们在这卷经文里面，我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很看重我们有没有尽力的捐赠，尽力的捐赠才是慷慨的捐赠，对不对？哦，不是把你剩余的东西拿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啊，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哎呀弟兄你好啊，牧师你好，我们家有一些用不着的东西，请问教会要不要？哎呀，后来我也要了，要来发现哎呀还要整理，好麻烦啊，对啊。这个我觉得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为丢垃圾找一个好听的借口啊，而且垃圾还丢给教会，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真正慷慨的捐赠，真正的慷慨是把你最需要的东西拿出来给那个更有需要的人。你有个 iPhone 手机，你爱不释手，但是你会发现边上有一个人特别需要，因为他一点手机也没有，但是他的工作又需要 iPhone 手机，你愿意把你最需要的最好的刚买的新的 iPhone 手机拿出来给他吗？就是把你最珍贵的东西捐赠给那些比你更有需要的人，你愿意吗？这个叫做尽力。那么还有除了尽力，还有同时还有乐意和主动，对吧？这节经文里面讲什么？保罗说马其顿的弟兄姐妹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马其顿教会为什么甘心乐意呢？为什么呀？你觉得马其顿教会为什么甘心乐意？其实这节经文也有给我们答案哈。我们来看这节经文讲什么。甘心乐意的捐赠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马其顿教会为什么甘心乐意？因为他们认识到教会比自己更重要，他们认识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他们认识到神呼召他们爱人如己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愿意乐意而且你看除了乐意还有主动，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知道你很愿意服侍神，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慷慨的捐赠，这节经文讲慷慨捐赠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服侍。你爱弟兄姐妹吗？你想服侍吗？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到教会来服侍哦，但一般想到服侍就是站讲台，我觉得这个不太对。站讲台就是一般是有呼召人才做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平信徒，我觉得你的服侍可以从慷慨的捐赠开始，对不对？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护照，给我们当中众人的护照，对不对啊？好，这是第二点哈。所以真正慷慨的捐赠是尽心尽力，然后乐意主动，明白吗？好，第三个特征非常重要啊。第三个特征，慷慨的捐赠是看神不看人。我们来看第八章五节，保罗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个马其顿人，他捐赠是照谁的要求？这些经文说不是照保罗的要求是吧？是照神的要求。所以马其顿人是看在谁的面子上？
神的面子。
看在神的面子上，对不对？不是看在保罗的面子上。保罗说我要捐了，表面上是好像保罗在要求他们捐，但是他们真正捐的动机是因为不是你保罗说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捐， 对不对？所以马其顿人看神不看人，对不对？他们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保罗的需要，而是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于是他们在捐赠之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先献给主，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时慷慨的捐赠就成了他们很自然的行为和必然的结果。其实你想想主耶稣是不是这样，看神不看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捐赠他自己的时候，献上他自己的时候，之前我读的经文非常感动。希腊人来求见耶稣，那是最后一周受难周的事情，希腊人来求见主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一看希腊人来求见，就知道时候到了，对吧？
对。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举目仰望神，他没有举目看着门徒，他举目仰望神，他看神不看人。他说：“父啊，我的时候到了。”对啊，愿你荣耀你，对不对？然后神也回应他。十字架临近了，临近了，临近了，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他那个时候忧愁恐惧战惊，这时候他又举目仰望神，又不看人。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总是举目仰望神啊？十字架对他来说是个严重的严肃的挑战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肉体也是软弱的，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总是看神？因为我告诉大家，他知道从哪里得着力量对付他乐捐捐赠的不能捐赠的软弱，神。所以克西马尼园里面，当耶稣三次祷告，有天使下来干嘛？加添他力量。于是他就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捐出去了。阿们，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捐赠的时候，想要慷慨的捐赠，你要看神，不要看人。那你说看人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有，最起码有两个不好。看人，我觉得是这个捐赠长不了的。为什么？看人捐赠长不了，对不对？是不是大家同意吗？这个是糟糕的结果。因为也许你看到对方，你想有慷慨的捐赠给他，因为你觉得他可怜。然后呢，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啊，捐给他。但是时间处了长以后啊，你知道人都是有罪的，是吧？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啊，我捐给你这么多的钱，没想到你还做这种事情，是不是啊？我这个捐赠的心就冷掉了。对不对啊？那看神不看人有什么样好处？看神的话，哦，这个人有需要是吧？我向神祷告，神啊，是你要让我去捐赠给他吗？圣灵感动，祷告得回应，然后你就确信说，哦，神一定要让我去捐赠给他。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啊，这个人怎么还有罪啊？这人还做这样的事情，对不起我啊。可是没关系，这个不是他问你要的，是神让你给的。所以当你看神不看人的时候，你就可以长期的去捐赠给那些有软弱、有缺乏、有需要、不完全的，甚至是有时候偶尔犯罪的弟兄姐妹。阿们，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所以看人长不了。另外一个，如果你看人过于看神，你会骄傲。
是的。
记得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吗？说马太，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施舍的时候，是吧？马太福音6:2，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哎，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得了什么赏赐啊？别人的称赞啊，别人的称赞，对不对？哦，所以法利赛人是看谁的？看人的。我希望得着人的称赞，所以他眼睛都是别人是不是会称赞他，对不对？
对呀。别人怎么评价？
对，所以这个就让法利赛人变成骄傲的律法主义者。我行了律法，遵行了他们所谓的律法，我就可以骄傲了，我是个好人，对不对？以至于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回应的措施应该是什么？主耶稣说了，马太福音6:3-4，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情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暗中为什么行在暗中？ 暗中就是人看不到，对不对？你也绝对得不到人的赞赏，绝对得不到人的称赞的，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慷慨捐赠的方法是不要去看人，不要去从 人那里得到称赞，要单单去仰望神，让神看见就好了，神以后会报答，对吧？所以请他记住哈，慷慨的捐赠看神不看人，看人会看人长不了，看人会骄傲。 OK， 好，那接下来是第四个特征哈。好，那慷慨捐赠还有第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慷慨的捐赠是基督徒应有的敬虔表现啊，基督徒应有的敬虔表现哈。我们来看第八章六到七节，保罗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了这个词汇的事，就当办成啊。我们知道在八章一到五节，保罗以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来激励哥林多人赶紧把这个事儿办成了啊，由此可见就是那个哥林多人可能办的不是很好，对吧？但是同时呢，保罗也鼓励哥林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已经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他们应该有能力慷慨捐赠。我们来看第八章七节哈，为什么说应该有能力呢？八章七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了满足来。哎，这个哥林多人啊，虽然他们拒绝保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生命成熟度还不是完全的初信徒。他们经过了保罗的最起码一年半同吃同住，后来又访问、回访等等书信等等的教导，他们的生命其实有成长起来，还有加上亚波罗的教导，对不对？等等其他人的教导，所以他们的生命有成长起来，保罗看见了，保罗认为他们应该能够做出慷慨捐赠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既然有了这些显出满足来，就应当，对吧？就应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就是说你们既然这个灵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那么慷慨的捐赠对你们应该不是个什么难事，是你们自然的表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慷慨的捐赠是一个应有的敬虔的表现啊，一个自然的表现，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有很多时候教会把慷慨的捐赠变成一条律法，对不对？以至于那些生命还没达到的人被压死了，对不对？律法在律法以下叫人死嘛，所以你一看到慷慨的捐赠，就啊，这个牧师前面一呼召，哎呀，咋办？对不对？你会很有压力哈。但是真正的解释是，慷慨捐赠其实是敬虔的表现，而且还有一点，慷慨捐赠是你信心的试验了啊。一个人是否愿意慷慨捐赠，也是对这个人的信心试验。我们来看八章八节哈，啊，也是这段里面的，我说这话不是要吩咐你们，对不对？慷慨的捐赠不是一个命令，是吧？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爱心，爱心到什么程度可以从慷慨的捐赠反映出来。但是慷慨的捐赠并不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律法，对不对？我记得我自己在十一奉献的过程当中哈，我很有得着啊，我很有感触了啊。我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一开始十一奉献的时候是很小气的，很不情愿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大概这个习惯就是没有十一奉献，让我平白无故拿出钱来给一个陌生人，对吧？十分之一不少哦，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你会很犹豫的嘛。那么一开始我很不乐意，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生命很小，刚信主哈。那后来呢，渐渐的开始有一点点奉献啊，被逼无奈也好，看着别人不好意思也好，反正就有一点点奉献。那后来呢，随着生命不断的慢慢的长大以后呢，我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时候，我终于开始十一奉献了啊，正式的啊。那时候在国外，那开始十一奉献的时候呢，也奉献的很不好。为什么很不好呢？里面有很多杂念啊，就是我希望十一奉献被人家看见，对吧？然后呢，我希望我的十一奉献能够得到回报，对吧？各式各样的这个杂念都有，有骄傲，有诡诈啊。睡前睡后啦，对不对？然后呢，有勉强，是吧？ 有勉强。你们一讲十一奉献是税前税后，就知道你在挣扎这件事情，有勉强，有缺失，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慢慢做到十一奉献是不容易的，真的。你们不要坐在那里以为大家都觉得哇，隔壁那个人一定十一奉献，不见得的，他不一定做得到的，那不一定做得到，教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今天还做不到十一奉献，你别着急，这说明你的灵命啊还比较小啊。那灵命有个成长过程吧，对不对？所以教会不会强迫你十一奉献，因为奉献是凭着信心的乐捐，对不对？相信有一天爱你的神一定会带领你奉献越来越多。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神并不在意你的十一奉献，对吧？罗马书第十二章怎么说？一到二节怎么说的？我们应该对，将身体献上，其实就是将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了。神要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要的你这个钱。他要钱干什么？他要你这个人，为什么要你这个人？因为他要将天上的祝福倾倒给你，你必须全然奉献出来，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那个这个容器，明白了吧？所以今天如果弟兄姐妹，教会不会强迫你有十一奉献啊，那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吧，而不是一个新约律法的要求。主耶稣要求的是把你全然的献上啊，神要的是你整个人，而不是要给你十分之一的收入。所以不要有压力。好，这是第四点哈。第四点是敬虔的表现，而不是一条律法。第五点，慷慨的捐赠是感恩和效法耶稣基督啊，感恩和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八章九节好吗？啊，八章九节哈，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前面这个我们从前面保罗所说的话可以感受到，刚才讲的就哥林多人的这个捐赠啊不是很顺利，对不对？后面其实讲到八章十节讲的是一年了啊，哥林多前书提到以后，哥林多后书是一年以后写的，一年了，一年了呢，这个捐款还没有办成哈。所以请问保罗怎么鼓励他们呢？前面用了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对不对？够不够？还不够。哎，敬虔的表现啊还不够，怎么办呢？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最有效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请他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耶稣基督恩典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激励到一个人去慷慨奉献的呢？这里最起码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点哈。第一点，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会带来感恩的心，对不对？你看保罗的口气，哎呀，你们要奉献，你看啊，耶稣基督，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啊！你们好好感受一下，保罗到底要哥林多人想到什么？想到神的恩典，对不对？以致他们对这个恩典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啊，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主耶稣基督在他是永恒中的圣子啊。对不对？他与神同等啊，他跟天父同享荣耀，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他却为了拯救你和我这个罪人，甘愿放弃天上富足的荣耀，降生成为一个贫穷的人，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而保罗又说了，保罗说他的贫穷却造就了我们的富足。所以当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脱离死亡，获得了富足的永恒的生命，对不对？那这就是保罗要说的东西哈。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当你听了保罗这段话以后，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人，你会不会产生感恩之心？我觉得会的。如果有人说，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有一个人呢，为你本来是很富的，但是他为你变成穷，很穷，但是他的穷呢却造就了你的富，你会不会觉得你很感谢那个人？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是这样被造，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有感恩的心，然后干什么？慷慨的捐赠。所以慷慨的捐赠一定是感恩基督的行为，对不对？但是别忘了，这还不够啊！这节经文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层含义，也是十字架的恩典的含义。 不光是产生感恩的心，也让我们产生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保罗说什么，你仔细看，保罗说，你看耶稣成为富足成为贫穷，叫你们贫穷成为富足，这个跟慷慨的捐赠是不是很类似啊？我们刚才讲了，慷慨的捐赠是什么？尽力的捐赠，把你最需要的东西给更需要的人，对不对？慷慨的捐赠，是不是你从富足变贫穷啊？啊，你不要认为慷慨的捐赠就是我会越捐越富啊，这个是这个成功神学是吧？啊，我们捐的越多，神给的越多，没有啊，耶稣基督全捐完了，神没给他，他死在十字架上了。当然，神有给他是在永生里面，啊，所以成功神学那一套是不对的，明白吧？你不要听那个成功神学那一套假的啊，跟耶稣基督道路正好相反的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他希望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能够去效法基督的榜样。什么叫做慷慨乐捐？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成为从富足成为贫穷啊，是不是？如果你要慷慨的捐赠，你必须准备好从富足成为贫穷，你会越来越少的。你准备好没有？如果你觉得想要越来越多，对不起，你想错了，你想错了。对，这是错误的教导，我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
嗯，
你想错了，啊，神会给你，而且会给你更多，不过不是在今生，这样想就对了，啊，你捐的越多，神给的越多，不在现在，在永恒，不在今生，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慷慨乐捐，你要付代价，你要背起十字架，你要从富足到贫穷，你要像主耶稣一样舍己牺牲。这才叫慷慨的捐赠。准备好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慷慨的捐赠过什么东西？请你仔细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有吗？我不知道。你看刚才讲了，慷慨的捐赠是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救恩，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这个好像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啊，同意吗？
嗯。
可是你有没有用感恩的心去效法耶稣基督慷慨的捐赠呢？有没有啊？在捐赠之前有没有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主呢？在捐赠的时候有没有尽心呢？尽力呢？有没有把你最想要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去奉献给更有需要的人呢？你有没有过了力量，而不是拿有余的不想要东西去捐出去呢？在捐赠的时候勉强呢，还是甘心乐意呢？是消极呢，还是积极主动呢？是看神呢，还是看人呢？是想要得到神的称赞呢，还是人的称赞呢？是想要顺服神的旨意，还是人的称赞呢？啊，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已经是个老基督徒了啊，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对待圣徒的爱心上满足了，可是你有没有相应的慷慨捐赠的表现呢？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当圣经话语打开以后，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需要像保罗用马其顿教会这种慷慨捐赠的例子来鼓励我们自己呢？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捐赠的事上仍然有阻拦，那我希望通过这节经文让耶稣基督的恩典激励你、感动你。你想一想啊，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将他的义袍捐赠给你的？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为了这件义袍，就是披在你身上这件义袍啊，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天上，他首先要摘掉自己荣耀的皇冠，脱去自己荣耀的王的外袍，啊，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一个赤裸的婴孩，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并且在拿撒勒这个贫穷的地方长大。然后用他圣洁无瑕的顺服行动成就无罪的一生，成为那无辜的圣洁的羔羊，然后又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痛苦又忧伤，对不对？当他献上为祭的时候，将他完全倾倒出来，将他完全的献出来以后，捐赠出来的时候，当他的宝血流出，身体破碎了以后，那件你身上那件义袍就成就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你去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白白的将他自己献给你的，而我们又是怎样的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所以如果不是天父这位最伟大的慈善家把他的独生爱子无偿的捐赠给你的话，请问你在哪里呢？你还在最终等待末日的审判，对吗？所以我希望让基督的恩典能够激励你成为一个慷慨的捐赠者，不要把你 有余的东西给人家，要把你最宝贵的东西，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最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给那些更需要的人。所以这是慷慨捐赠的第五点，感恩和效法基督。慷慨捐赠还有两点哈，第六点是慷慨捐赠是对我们有利的啊，有益的。第八章的第十到十一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词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个事啊。我们刚才提过的哥林多人的捐赠的事项不顺利，对吧？这里谈了已经有一年了，对吧？所以保罗就用刚才就用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激励哥林多人，但是保罗讲完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恩典以后，好像还没有结束。那为什么没有结束呢？后面保罗要用什么东西来激励哥林多人呢？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哈，保罗还要用从神而来的安慰和盼望来激励哥林多人去慷慨捐赠。你们要感恩，你们要效法基督。捐赠是与你有益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对不对？那么保罗是用什么来作为这个安慰和盼望的呢？我告诉大家很有意思，保罗是用神悦纳人的标准。这个你有点听不懂了啊。 OK， 我们继续读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请仔细听看哈。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的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明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保罗说，只要你愿意捐赠，神就悦纳，同意吗？
同意。
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对吧？
嗯。
只要你愿意捐赠，无论捐多少，神就悦纳，同意吗？
同意。
真的是这个意思哈。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呢？不是说老基督徒应该捐多一点吗？金钱的表现吗？年轻基督徒就捐少一点嘛，对不对？哦，我告诉你，你忘了一件事情了在我们的这个在十字架的恩典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叫做代赎的功效，代替救赎的功效。什么叫代替救赎？就是你犯了罪，耶稣基督替你顶，替你偿还罪债，对不对？是的，老基督徒应有敬虔的表现，可是他们没有呢，神就判他们死刑吗？会吗？不会。如果这个人被得救了，神会保守他一生，他会活在神的恩典里，他会悔改，但是他所有的罪仍然被耶稣基督的恩典遮盖，他的罪仍然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明白吗？所以老基督徒如果在你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敬虔的样子，没有办法乐意的捐赠的时候，神其实并不惩罚你，大家不要搞错了哈，神并不惩罚你啊。也许教会里面有人会指责你说，你都是个老基督徒，家境还不错，为什么只捐这么少？但是我告诉大家，无论你老到什么程度，无论你的家境好到什么程度，哪怕你今天只拿出一分钱来捐赠，你本来应该捐一百万的，你拿出一分钱，神也悦纳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你受罚。而且还有一点啊，你看这就是神的标准啊。我这讲的有点乱了哈，你看八章十二节，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无有的。这些经文怎么解啊？就是说 神的标准是看你拿了什么出东西出来，而没有看你没拿什么东西出来，是吧？你拿了一分钱，是说，哎，他拿了一分钱，哦，挺好的。哎，还有99万没拿，神说我不看那个，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神的标准是什么？在捐赠的事上，你只要愿意奉献，神都悦纳。所以这是极大的安慰啊，弟兄姐妹。所以你读了这节经文，你还有压力吗？没有了，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天父的心就是这样的。儿女无论拿什么去孝敬天父，自己的父亲，他都很喜乐，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手里面，对不对？他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成为圣洁。我们不圣洁的样子的罪也同时被耶稣基督代赎，他补全了我们的患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当你处在软弱中的时候，不要塞住你爱人如己的心。你说，哎，反正我捐不了，算了，我不捐了。不，当你在极大的软弱中的时候，不要塞住，能捐一块钱，哪怕你能够捐一分钱，拿出来，不要看教会其他人怎么看你，你要看天父怎么看你。你拿出一分钱，天父说好孩子，明白吧？啊，也不要因为说哈，你看别人捐那么多而觉得很羞耻。啊，不要担心这个啊！无论你是那个捐了2个小钱的穷寡妇，还是捐了一半财产的撒该，主耶稣都要与你同住，这是他应许的。撒该，我今天与你同住，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你不要发愁，神了解你啊，他知道有一天你一定能做到，在合适的时机，你一定能做到。那个时候，他要把天上各样的祝福赐给你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我发现保罗哈，他鼓励哥林多人的方法真的是非常多，不光是十字架恩典，也有从天而来的盼望和安慰。好，最后还有一点，第七点，慷慨的捐赠是对圣约应许的印证。我不知道大家有读出来没有，我们来看第8章13到14节，就是后面三节经文哈，13、14节，保罗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叫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我首先讲讲这个均平啊，这个经文有点让人困惑。这个经文是不是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银行账号的里的钱是一样多呢？啊，有人读下是这个意思啊？啊，比如说某某弟兄啊，我知道你做生意的啊，对，这个我很穷，你要不把你银行账号里面一半给我，呵呵，是不是啊？是这样吗？啊，这个叫平均主义，对吧？啊，其实不是的，均平不是这个意思哈。均平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教会里面可以有些人比较富足，可以有些人可比较贫穷，这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富足的人不会特别有余，以至于他们依赖钱财。贫穷的人不会缺乏，以致他们不能生活，明白吗？所以富足的人呢，你更应该把这个有余的给到那个穷乏的人，这个叫均平，并不是一定等于你的银行账号的里面的钱一样多哈，是吧？否则对那个富有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律法。好，那为什么说刚慷慨的捐赠印证了神的圣约应许呢？刚才我说了，这最后一点是什么？慷慨的捐赠是对圣约的应许，印证圣约的应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们看第8章15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最后一节经文哈。8章15节说什么？保罗说：“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你们知道这节经文从哪里出来的吗？出埃及记第16章，神降玛拿那段经文，对不对？那你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吗？以色列子民被呼召出埃及，进入一种叫圣约群体的生活，在旷野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进入这圣约群体的生活啊？那么他们进入这个圣约群体的生活呢，神就每天供应这个圣约群体，供应到每个人头上，是不是？所以他们每天都去领受神的恩典，玛拿就是恩典嘛。他们每天，但是神说了，恩典是每天给的，你不要留，明白吗？就是你留到第2天，那个玛拿臭掉了，长虫子了，对不对？不能吃了，你吃了以后要生病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什么？第一，神给每一个 子民的供应是够用的，对不对？第二个，应该没有余也没有缺，那这个就是圣约的应许。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没有余也没有缺，同意吗？
嗯，同意。
这是神给的，这是神的应许，圣约应许，同意吗？那我有一个问题了，那请问今天怎么有些人有余呢，又有些人有缺呢？
本来当捐的没有捐出来。
哦，当捐的没有捐出来，当得的没有得着，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对了，这是神赐给我们去印证他圣约应许的机会，它是一个极大的使命。你们不要认为慷慨的捐赠是一个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锦上添花的东西，不是，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必须的使命。亲爱的孩子们，亲爱的圣约圣徒们，你们有一个使命。当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有缺乏，却塞住你的怜悯的心的时候，你其实没有表现出一个圣约子民应有的样子，明白吗？神赋予你一个极大的使命，尤其给那些有余的弟兄姐妹极大的使命，你要把这个有余的捐给他，使他没有缺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慷慨的捐赠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前面讲过了，我知道大家都想服侍神啊，那就从慷慨的捐赠开始吧，不是从站讲台开始啊，从慷慨的捐赠开始啊。你看看周围有没有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怜悯心也是天父的怜悯心。当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活在罪中，我活在黑暗当中，他就甘愿将自己慷慨的捐赠出来，毫无保留，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贫穷变为富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呼召啊！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慈善家，把他独生爱子白白的捐给我们。今天他要我们通过慷慨的捐赠去体会他对我们的捐赠的这个恩，捐赠的大爱和白白的恩典。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啊。